西方音乐史是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那样？西方音乐史是否只有一个版本？对于这些，你是否有过质疑呢？让我们带给你不一样的内容，古典音乐意外史。
古典音乐意外史，
古典音乐意外史。大家好，这里是知乐古典音乐。今天我们的古典音乐意外史将继续讲述从人声到恶魔。抢先于瓦格纳的事，万事俱备，把五线谱纸铺好，莫扎特将创作出怎样的音乐呢？请留意巴松管用弱音奏出的部分。开始三小节是 C 小调，但后面是什么？基本上是勋伯格的十二音列记法了。这样过激的音程跳跃，当时的人们听起来一定很难受，因为这已经是二十世纪的音响效果了。这个让人困惑的主题在十二小节里结束，之后整个乐团重复演奏一次，随着低音声部回响，整个乐团加上了和声就显得有调性了，调性回归自然回到了熟悉的味道。不过莫扎特从十三小节开始重复这一主题，同时加上了和声，但他所加的和声是每一小节移动一下的减七和弦。减七和弦是不属于任何一种调性的重力和弦，所以莫扎特的这首新钢琴协奏曲是作为无调性音乐创作出来的。调性稍微显现是在二十小节后，向着 C 小调的属和弦方向走去，不久在第三十四小节进入副主题，这里弦乐静默，由管乐四人合奏，以半音阶进行着。到了合奏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木管相互呼应的时候，乐曲才终于有了明确的调性。但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乐曲进行到第一乐章结束，一刻不停地持续着半音阶的无调性感和令人炫目的多调性感交错着，由巴松管和钢琴交织着呈现出来。这种音响效果能让人轻易联想到瓦格纳，但这可是要比瓦格纳早一百多年的事儿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于莫扎特这样的天才，创作音乐只有自己想不想，没有自己能不能。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这样的创作毫无疑问是被禁止的游戏。从小他接受的教育是创作音乐的方向必须与听众喜好一致，不论走到哪儿，就必须写出当地人喜欢的音乐。到了巴黎为巴黎，去了意大利为意大利，音乐家是仆人，这是莫扎特时代的设定。但这种设定对于三十岁之后的莫扎特来讲越来越厌恶，比起让听众们满意，真正唱出自己内心的歌自然成了莫扎特心中情不自禁的表达。之前的两首钢琴协奏曲把竖笛如此推崇，就是一次突破禁忌的尝试，这一次自然要走得更远一些。 C 小调 K491 在当年4月7号首演之后的评价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从第一乐章的呈现来看，大胆猜测应该不会得到什么过高的评价。进入第二乐章，被第一乐章超前的创作手法搞晕的听众们变得豁然开朗，好像满天乌云瞬间被风吹散，转眼晴空万里了。乐句在平稳的降E大调上进行，主题通过钢琴吟唱，犹如泪水洗过的蓝天，来表达出难言的悲伤。十九小节开始，双簧管和巴松，之后是长笛配合着进入，直到这一乐章结束，弦乐几乎都是单纯的起着伴奏的作用。 钢琴和木管声部扮演着独唱家的角色，相互交织着演唱着。最初段落里的主角是费亚拉的双簧管，下一段落是施塔德勒的竖笛，结尾是全体演奏。中乐章是变奏曲，主角依旧是钢琴和木管声部，弦乐依旧做陪衬，钢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雄壮感开始演奏，木管则把变奏段落彻底承接下来，全曲就在这种紧张的没有缓和的 C 小调中结束了。依照以往做法，莫扎特一般会将结束段进行同音转调处理，比如之前的 D 小调 K466 最终会转入 D 大调，让大家安心。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只是在强烈的 C 小调上升音阶与和弦中结束了全曲。 C 小调 K491 的第一乐章可以说是莫扎特最魔性的创作，但贝多芬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相传他的 C 小调第三号协奏曲就是根据这部作品创作出来的。莫扎特这种放飞自我、不顾听众感受的行为也得到了报应。全盛时期的音乐会预约会员有174人，而这一年就减少到了130人，3年之后只剩下了1个人。当然，所有的黑锅不能全由 C 小调 K491 一部作品来背，更多原因还是因为莫扎特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真的是越来越像知天使了。这种听从自己内心快感，一旦品尝过一次就如同上瘾一般，让曾经那个整个世界都是阳光的莫扎特变得越来越像个魔鬼，音乐创作也越来越变得横行霸道。尤其是在面对弦乐五重奏演奏形式上，要知道弦乐五重奏这样的演奏形式最常出现的场景是餐厅。拿 D 大调弦乐五重奏 K593 的中乐章主题为例，连续下滑的半音阶主题让当时的听众难以忍受，不得已在莫扎特死后，乐谱出版方将其进行了修改，直到1970年之后，莫扎特的原版乐谱录音才陆续再现天日。相比而言，修改版安全多了，但也平庸多了。所以在18世纪，莫扎特后期拒绝取悦他人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勇敢而又悲壮呢？不过这样的抗争注定是昙花一现，或者对于莫扎特自己来讲，也是偶尔的离经叛道去尝个新鲜。他在第2年就开始回归正轨了，下一季的钢琴协奏曲 C 大调 K503 以及再一年创作的 D 大调 K537 回归了之前创作的5首钢琴协奏曲的老路，成了相对平常的创作，管乐部分也退回了这5首作品之前的水平，没有了华丽的独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莫扎特为更加小型的管弦乐团创作了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 K595。从表面上看，这首作品退回到原来的水平，乐曲构思可谓是行将就木，或者客气一些说是天鹅之歌的属性，拥有着神秘美感，却完全没有5年之前的华丽了。它就是深秋寒风中最后一片树叶在用尽最后的力气抵抗着飘落的命运。协奏曲写成这样，是否意味着不会再有下一部同类型的作品了呢？冥冥之中预示着死亡，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莫扎特的生命之烛维持了不到1年。大家好， 古典音乐意外史，从人生到恶魔，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K482-488-491 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